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的本质就是爱。那这位上帝不是仅仅是高高在天的上帝，他愿意抚救卑微的人。那他既然住在我们的里头，那上帝是灵，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。那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变化，那你一定会结果子。那果子是一个比喻，是告诉你你的生命有改变。那上帝的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一定有事情发生，那就是你的生命会改变，你身上有果子。那这果子是什么？就这儿所说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果实。你有这样的果子，说明你是一个蒙恩的人，蒙福的人。那你身边的人也很享受你身上的这个甜美的果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：圣灵在你的里头。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的里头呢？你看看你身上有没有果子。如果你有果子，是说明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上帝在你身上工作，你的里头有上帝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如果你说我身上没有果子，什么也没有，我信主20年了，身上没有这些果子，那你应该反省，你是不是真的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。那是果子很重要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讲果子，上个礼拜我们讲信实，那就是诚信，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，值得人家信任你，你值得别人相信，你是可靠的一个人，你是一言九鼎的人。那所以上个礼拜说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是一个有信实的人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哈是温柔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，那我向大家再读一遍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今天我们讲温柔，那温柔是什么？那温柔就是你心灵的一种相高，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相高。相高可以滋润你的心，可以滋润你跟他人的关系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在这儿的每一个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，如果你是个温柔的人，你说话温柔，你的眼神充满温柔，你的举止充满着温柔，你的家庭一定比现在更幸福，大家同意吗？那如果你是个温柔的人，你跟人的关系肯定不一样。人在这个世界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，你一定要跟别人打交道。一个温柔的人就像香膏一样，可以滋润你跟别人的关系。但今天这个世界，你明白，今天这个世界温柔越来越少。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？因为生活太匆忙，压力也很大，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好像怒气一样，好多事情让我们不开心，拦阻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说话去行事，所以我们里头充满着烦躁不安，所以我们缺少一种温柔。而你加上媒体，你看现在这些媒体，你看电视充着暴力、肮脏的语言、复仇、仇恨。而且我们的孩子们，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们，现在的孩子们，如果你家里有这个青少年的话，他讲话里头他觉得带 F 这个字的才是很酷，你知道带 F 这个词的，他讲这个脏话他觉得很酷，如果不讲这个脏话赶不上潮流。他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些媒体，他们在模仿他们，这是我们大的环境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浮躁的一个社会的里头，人心浮躁，说讲温柔相当的困难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对温柔有很多的偏见或者是误解，所以更不知道什么叫温柔。我们觉得温柔就是一种懦弱，是一种娘娘腔，日日欺负。在这个世界就是羊肌肉狼群，你都要 tough， 你不能太软，你不能太温柔，你要温柔的话别人会欺负你。所以有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想我们不是一头大象，但是我们至少是一头小刺猬，我们把我们的毛要抖起来准备迎战。那很多人就生活在这种心态当中， 却很难有温柔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每个人心灵深处他知道温柔是个好东西，我们需要这个温柔。我们在这做母亲的，我们在这做母亲的，你希望你的儿子娶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啊？你希望你的儿媳妇是个抹烟叉，是个泼妇？你当然希望你的儿媳妇是一个有温柔的人。那你女儿呢？你希望你女儿嫁一个男人像狮子一样发狂发吼吗？你当然希望你的未来的女婿也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心中渴望一种温柔，我们知道温柔是可爱的，是可贵的，可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变得温柔。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有年轻过啊，年轻的时候那有一首流行的歌，好多歌词我已经忘了，那作者我也忘了，但是我记得其中一句歌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很丑但我很温柔，意思你看我外表不吸引人，但是我的温柔还是蛮吸引人的。你看大家知道这个温柔是好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但是现在温柔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信息啊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基督徒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应当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温柔，什么是温柔呢？什么是温柔呢？有一些人生下来就是乖宝宝，性格非常的温顺，那说我不需要圣灵的工作，我就是有一个温顺的这么性格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下，我们今天讲的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上帝的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。你身上有温柔，跟你天生的那个温顺的性格不一样。一个人经常很温顺，可他心里不是不一定有温顺，他里头可能会有仇恨，会有冷漠，他可能会苦毒，他里面可以有高傲，一种傲慢。你看到我表面我很温顺，可是我心里充满一种傲慢，有没有这种人呢？当然有嘛。但圣经上讲的傲啊，这个温柔是你里面一种气质，你的里头一种香膏，你的里头一种生命的表现，这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讲温柔是这样的一个温柔。那圣经讲的温柔是什么？温柔的一个人当然不是一个很急躁的人，容易发脾气的人，是一个尖刻的人，是个内心不安定的人，是一个锋芒别露的人，是个咄咄别人的人，肯定不是。如果你是一个锋芒别露、咄咄别人、很尖刻哈、容易暴躁的脾气，心中充满着不安，你不是一个温柔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心灵充满了各种烦躁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是不是？那温柔是什么？那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。温柔是什么呢？在圣经的里头，这个温柔跟我们所理解的温柔可能不完全一样。那圣经讲的温柔，我们在这英文可以翻成是 gentleness 啊，有人翻成 meekness。 你知道德文和法文的圣经里头有时候翻译成 sweet， 就是你这个人啊蛮甜的。你知道甜是什么意思？能吃吗？不吃，但是很有魅力，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一个温柔的人。他里面带有谦虚，带有平静啊，带有这种恩慈在你的里头，你的生命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指数，有这样的一个气质，说你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人家看得出来，人家愿意跟你在一起相处，人家愿意嫁给你，人家愿意娶你。那这是我刚才说的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什么叫温柔？温柔是生命在你的里头产生出来这个佳美的东西，这个果实。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，圣经讲的温柔绝对不是懦弱，绝对不是懦弱。它像什么呢？圣经告诉你像一匹马，这匹马是恶劣马，它可以毁坏你的菜园地，它毁坏你的葡萄园，它可以毁坏你的家庭，它可以毁坏你的一亩三分地，它可以毁坏所有的东西，因为它是劣马。可现在呢，你训练它，驯服它，它可以服从主人的命令，那这叫做温柔。它不是没有力量，它是有力量，但是这个权能、这个力量是在主人的指令之下，它顺服主人的命令，这叫温柔。那什么叫温柔？就是你里面的天性，你里面的欲望，你里面的渴望，你里面的情绪，你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就你里面产生一种能力在你的里头。所以温柔不是一种懦弱，温柔是一种能力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说， 温柔不是一种懦弱，温柔是一种力量。说温柔是一种力量，我请弟兄姐妹今天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温柔是一种力量，这个力量是从上帝的灵而来。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子讲一句话，老子讲什么？老子说天下水啊，他讲下水的问题，讲水的问题，做个比喻，天下柔弱莫过于水，水是非常的柔软，对不对？他而供坚强者，很坚硬的很强大的东西，木质冷盛。我们中国人讲以柔克刚，或者水滴是穿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水很柔，可是它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能力在里头。所以圣经讲的这个柔软，讲这个温柔，就是一种能力，内在的一种能力。那上帝让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能力，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，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，希望你拥有这种能力，这是一种生命的能力在你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种蒙恩的能力，一种领受祝福的能力，也是成为他人祝福的一个能力。所以圣经上说上帝让你有这种能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温柔的上帝。因为上帝是不是个大能者？上帝有没有能力？他创造宇宙，创造高山，创造大海，创造你的这个大智慧的大脑。上帝有绝对的全能，可是上帝有绝对的温柔。你看圣经上这么一句话，你看看怎么说。他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一个创造宇宙的者，是个大能者，绝对的全能者，可是他非常的温柔。你看呢，他比喻成像个小的牧人啊，一个牧人一样，把小羊抱在怀中。我想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想到我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，那么软弱，那么小小啊，就是几寸长啊，不是几寸长，讲错了，很短，对不对？我抱在怀中，是不是非常的柔软？那上帝创造宇宙的这位大主者，他充满了全能，可是也充满着一种温柔。而且他说呢，那些乳羊小羊的母羊，怀着孕的小老羊，还没有生产的小羊，它走路很慢，你要耐心的等候它，你不能催赶它，你不能追逐它，你等着它。这就是上帝的性格，全能者又是温柔者，温柔的不是没有能力，温柔的是一种能力。上帝有这种能力，上帝是全能者，他又是绝对温柔的上帝。上帝说，我希望你像我有能力有温柔，温柔是一种能力。那耶稣呢？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子，负我的轭，你们心中就有安息。耶稣说我是温柔的，你知道耶稣吗？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可以平静风浪，可是他说我心中柔和谦卑。圣灵呢？你想到圣灵想到什么？亲爱的弟兄，想到什么？想到格子，对不对？想到格子，格子是不是很温柔？温柔吧，是不是？圣灵是格子，格子是个象征的一种说法，说上帝是个全能者，可他非常的柔软，他可以把你刚硬的心融化成一种肉心。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，让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温柔的人，有耐心，有恩慈，你的里头有香膏可以滋润你的心，让你里头有平安有安息。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圣灵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好什么事不做，然后圣灵在你的里头。说让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是一个刚愎的人，刚烈的人，心中没有平静的人，是个浮躁的人。主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，因为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天讲三个问题。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你一定有一种智慧的温柔。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讲的一段话。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弟弟哈，同一个母亲，不是一个父亲。耶稣的父亲是天父。那雅各问了这么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在座的好多人都有博士学位，我们以我们的知识为自豪，甚至以我们智慧为自持为自傲，有这个问题吗？是不是我们是很夸赞我们自己的知识，我们为我们的知识为我们的学养为我们的教育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。如果你去名校毕业的，一定让人家知道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想办法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，因为这是你自豪的东西，这是你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，你喜欢这个东西。但是请大家知道一点呢，知识可以帮你 找一种工作，你找任何的工作一个专业领域你需要有专门的知识，可是生活不仅是知识的问题，生活是个智慧的问题。你有很好的知识，你有 PhD 不等于你有智慧，你在人生活当中你要跟人家每天打交道，你要面对自己，面对你周围的人，你的太太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儿女，你的老板，你的同事，你的同乡，你的同学，你的邻居，这是智慧的问题。在家中你有很多的知识不等于你的家就能行得通，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是需要的是智慧。那现在问你这个问题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？那彼得雅各下面说，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，深印在你的里头，给你产生一种智慧的温柔。大家一起跟我讲这五个字好吗？智慧的温柔，智慧的温柔。那什么是温柔？温柔是一种智慧，智慧是一种温柔，所以实际上叫做智慧的温柔。你有没有一种智慧的温柔呢？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看，你今天早晨起来，你知道今天一天会发生什么吗？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一天会发生什么，下一个时辰发生什么你根本不知道，遇到什么人你也不知道，遇到人可能对满脸的笑容面对你，可能遇到一个人他可能是满脸怒容的面对你，你怎么办？有人可能会称赞你，可能有人就贬低你，会攻击你，会嘲笑你，会怒骂你，你怎么去面对他？在生活的每一天你会遇到几种人，上帝说你要有个智慧的温柔，你可以面对生活中所有不同样的人群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面对他。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知道什么是温柔，温柔是一种智慧，智慧是一种温柔。亚里士多德讲什么叫做智慧啊？什么叫温柔？温柔就是介于两者之间，这边呢是过度的发脾气，这边呢是过度的不发脾气，你听懂我这话吗？这边是过分的发脾气，容易暴怒，你碰他一下就像虎关子一样碰会爆起来，对不对？有这种人，我们生活中有这种人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你怎么泼他他都不动，像木头一样，这两种人我们都不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亚里士多说温柔就是介于中间，知道什么时候发脾气，什么时候不发脾气，为什么事发脾气，为什么事情不发脾气。这你说我怎么知道呢？亲爱的弟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那这就是智慧的问题。你看看耶稣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当人骂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温柔面对，当人指责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温柔，他没有报复，他没有反击，他没有自我辩解，他是一个温柔的基督。可是遇到有些事情的时候他绝对不能不发脾气，他要发脾气的。基督有没有发脾气的时候？有没有？有。他到了教堂叫圣殿，他发现圣殿已经极度的商业化，人家在圣殿里头做买卖，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像我们的教会，如果有到我们教会来做买卖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在这儿做买卖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不可以被商业化。这到了圣殿以后，发圣殿里面做买卖，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发脾气啊？上帝当然，耶稣肯定要发脾气。耶稣生气了，好生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该发脾气的时候我要发脾气，不该发脾气我不该发脾气，这时候我该发脾气了。可是怎么发脾气呢？圣殿里的到处都有东西啊。可是耶稣想了个办法，耶稣用绳子做成鞭子，这个绳子随便捡的吗？他可能是找到了这个绳子，他边上可能有刀，边上可能有棍子，边上可能有门板，边上有可能有鞭子，他没有用这些东西，他开始用绳子当成鞭子。绳子很柔软的一个东西，他把那些卖牛羊革子的人从圣殿里面赶出去。这儿你学到一个功课吧，耶稣发脾气，但是什么时候发脾气，什么事情发脾气？当他发脾气的时候，生气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样来发脾气，他没有用刀，没有用剑，没有用鞭子，他用绳子。什么叫智慧？在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地点、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情，这叫做智慧。 圣灵在你的里头给你一种温柔的智慧，智慧的温柔。今天你遇到一个人，这种人你知道很讨厌，他挑衅你，他批评你，他指责你，他看你不顺眼，他对你吼叫，对你拍桌子，甚至眼睛像牛的眼睛一样瞪着你，你怎么办？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第一条路怎么样？你逃避。我面对不了你，我逃可以吧？那这种生活人是有这种事情的。如果你的老板批评你、指责你、拍桌子，你怎么办？你说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那就逃。那你逃就失去了机会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那这是第一种方式。那第二种方式呢？你吼我也吼，你拍桌子我也拍桌子，谁怕谁？那这是第二种方式。那第三种方式呢？上帝告诉你要有智慧的温柔，温柔的智慧，不是不反应，也不是过度的反应。如果不反应，你就是木头人，你没有情感，你没有情绪，对不对？但是过度的反应，你变得不智慧。怎么办？圣经上用智慧的温柔，你知道怎么去回答别人，心里平静下来，用温和的言语回答对方，这叫智慧，这叫智慧。你说哪有这种智慧呢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寻求他，他给你这种智慧。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同事当中，常常遇到这种事情，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来应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呢？哪一种方式？所以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回答柔和，一切都来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自动怒气。在你的家里头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在你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啊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个大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怒气会触动别人的怒气，怒气是有传染性的。你发脾气，我看到你发脾气的时候，我马上就会发脾气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？你太太发脾气，丈夫就跟着发脾气，你儿女发脾气，你一听你也发脾气了。就怒气会产生怒气，怒气是有传染性的。这时候该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温柔？当对方提高嗓门的时候，你压低嗓门，这叫智慧。当对方用手指指着你的时候，你安静下来，你不要指着他，这叫温柔。对方在网络上面散布你的谣言，你不反击，你等一等，不要以牙还牙，这是一种智慧。亲爱的弟兄，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温柔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减少你生活中的冲突，你的讲的话语反而更有能力。你跟你老板，他拍桌子你拍桌子试试看，你讲的话没有人听的。跟你的同事朋友也是一样，跟你的丈夫妻子也是一样，对方发怒你也发怒，你言语不清，逻辑混乱，你讲话没有说服力。当你温柔的时候，你的说话反而有说服力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有这个问题吗？你看看这样，箴言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石头可以折断骨头。你的老板可能很命，但你柔和的石头，平心静气的，心灵非常平静的跟他谈，你的话可能会人家听得进去。如果你充满了怒气，你的话人家听不进去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有智慧的温柔，温柔的智慧。你没有吃亏，你没有觉得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我很懦弱，我要反抗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反抗，这是一种智慧，一种内在的力量。你到我们周围看看，我们中间有百岁的老人，你看老人，你把他牙齿打开看看，牙齿没有了，石头还在，是不是啊？牙齿没有了，石头还在，牙齿硬不硬？硬。石头软不软？软。看哪个活得长。如果你是个温柔的人，你可以活得长命一点。亲爱的弟兄，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温柔是上帝的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第一点，我们要知道一点哈，我们感谢主。那第二个，圣灵在你的身上除了产生智慧的温柔，温柔的智慧，圣灵在你的里头产生另外一种叫谦卑的温柔，温柔的谦卑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谦卑的温柔，温柔的谦卑。谦卑跟温柔是分不开的。你看看这段经文在这儿，凡是谦虚温柔，为什么谦虚是摆在第一呢？你有谦卑了，你就温柔了。如果你很高傲的话，你想温柔也温柔不下来啊。所以人家说谦虚跟温柔，忍耐 是分不开的，宽容这四样东西是分不开的。你看雅各讲过一句话，雅各说把你们身上这些邪恶东西脱掉，下面后半句很重要，后半句说成温柔的心领受了栽种的道。你的心不温柔，你就不会有个受教的心。如果你心中很狂妄很骄傲，心中不温柔，你不可能有个受教的心，你听不进去的。那圣灵在你的里头产生温柔，产生一种谦卑的温柔，温柔的谦卑。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，上帝在你身边的工作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，你非常傲慢的人，非常心灵很就尖土一样，上帝不能用你的，不能用你。你想想我们周围，我们所有的那些了不起的领袖们，周围少不起的领袖们，如果他是个非常狂妄的人，傲慢的人，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你觉得他能成为一个伟人吗？不可能。他成为伟人也是给世界带来灾难，不是给人带来一个香膏，不给人带来一个祝福，不可能的。圣经中有一个人，他是以色列的国王。其实以色列联合王国有三个国王，第一个国王是谁？第一扫罗，第二个呢？第三个呢？所罗门。那所罗门死了以后，让他儿子罗伯安来结位。罗伯安是一个狂妄自大、心灵刚硬的王。当时整个国家老百姓怨声载道，为什么？劳役太多，税负太重，所以老百姓就搞了一个代表团，要面见这个国王，说国王啊，你这种国家政策成问题啊，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过日子，你负荷太重，修建各种宫殿、各种工程，老百姓太辛苦，你能不能减低赋税，减轻劳役呢？哎，你看这个罗伯安他怎么样说啊？他听不进别人的话，他听不进，他有些年长的意思跟他讲，他说国王啊，这些百姓的声音你要听一听啊。他不听，他听他作为伙伴的年轻人的一些话语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些代表团来的时候，是他给他们回答的话，他怎么说？我的父亲使你们负重恶，我便使你们负更重的恶，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，我用瞎子鞭打你们。这就是一个国王，他现在听不见别人的意见，你明白吗？他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心灵不是一个柔软的人，是个很刚硬的人。我是王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是个牧师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是个长老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是个 CEO， 你们要听我的。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做出愚蠢的这种做法。人不是因为你的位置高人家顺服你，表面顺服你，可是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你生命的特征吸引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慢慢的认识到自己，对自己越来越多的认识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四个己，每个人里面都有四个己，一个己是你认识我也认识的己。你们看到我今天对不对？我长得不高，戴个眼镜，我今天穿这样的衣服，你知道我也知道，这是人人都知的，我也知道的一个己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那还有一种己呢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的己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己，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己。为什么？你根本对自己不了解不认识。有些人说我认识我自己， no， 你认识你的一部分，你不能完全认识你自己。人心灵深处像个深渊一样，你不能完全的认识他，你自己认识一部分，别人也认识一部分。只有圣灵能参透万事，完全让你认识自己，慢慢让你认识自己，也不能完全的认识，慢慢让你认识，因为圣灵慢慢向你启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？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只有圣灵把你放在一个环境的里头啊，你才发现哦，原来我是这么一个人。那还有一个己呢？那第三个己是什么呢？我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那个己，我心中那个秘密你是不知道的，只有我知道。我心中那个黑暗的想法你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我心中那个小秘密你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我心中那个阴影你不知道，我也知道。这个东西我不能让你知道，我要隐藏起来，那叫做我知你不知。那第四种己是什么？第四种己，别人知你不知，别人一看看得清楚，你看不见自己。每个人身上有个盲点，像口臭一样，人家都知道，靠近你觉得哎呀这味道不好闻，可是你自己觉得挺好。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这个问题。可是人家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你要买的漱口水，漱口水伤我的自尊心了，我听不进去，对不对？那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就是这个问题，罗伯安就是这么蠢，人家看到这个问题在哪儿，他看不见，就是圣灵在你的里头产生谦卑的温柔，温柔的谦卑。当你温柔谦卑的时候，上帝要使用你，要建造你。摩西是个了不起的领袖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在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，除了亚伯拉罕之外，就是摩西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以色列人对摩西仍然非常的尊重。那摩西呢，带领百万之众出埃及，穿过旷野，这些人怎么管理啊？这些人不是好搞的，有些人很难搞，你们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在生活当中，有些人是非常难搞的。可是他作为百万之众的一个领袖，他处理生活中很多的事情。有些人吵架了，要来找他；有人打官司来找他；有人家牛掉到坑中也来找他，什么事都来找他。他又是一个尽忠尽心的这么一个领袖，他苦不苦？苦啊！很多人排队找着他，说摩西，你要为我们做一个判断，你要为给我们裁定。你看他家牛吃了我的草，他的妻子占了我家的便宜，他的丈夫打他的妻子，整天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他来判断。摩西非常的现实，好，你们一个个来排队，从早排到晚，后面的路那个队伍还很长。有一天他的岳父来了，他的岳父发现摩西，他说摩西啊，你这个计划，你这个策略很差，你累，别人也累啊，你从早做到晚，你累啊，那排队的人呢也累啊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？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 listen to me， listen to me， 我要为你出一个主意。听得进去吗？听得进去吗？人家说你不好，说你有问题，你听得进去吗？你想想摩西是什么人？摩西是在埃及花了40年时间，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。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解释过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像在现在哈佛一样，他拿了10个博士学位的，就所有的学问就是这个意思，就什么他都懂。他是个杰出的人才，他什么都懂。他现在想，老爷子老人家，你来教训我，我读的书你背也背不动了。但他没有啊，他真的听进去了，他听进去了。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摩西实际上是最谦和的人？因为你谦和，你谦卑，听得进去，上帝使你更伟大。摩西成为一代领袖，为神所重用。他后来你们知道吗？后来有人攻击他的时候，批评他的时候，他也能听得进去。今天在生活当中，每天遇到有些人，不都是给你鼓掌？有人就骂你，有人批评你，有人抓你的把柄，有人就是看不惯你，你怎么去面对他？要命的是什么？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亲兄弟，是他的姐姐，他怀疑他什么？怀疑摩西的责分。为什么上帝只跟你说话？为什么你要站这个位置？我现在抓住你的把柄。摩西没有为自我辩解，他没有自我辩解。圣经上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人。他谦和，他温柔，他让上帝去审判，结果上帝真的审判了。结果他的妹妹长了大麻风，吓死了，他以为他祷告，上帝来赦免他。我在讲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里头开始有一个受教的心，听得见别人的意见。如果你的老板对你讲的话，你有一个受教的心；你的太太、你妻子对你讲的话，你的丈夫对你讲的话，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你就能听得进去。受教的心是温柔的心一个必然的表现。有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就会触动我们，我们心像钢板一样听不进去。家庭很多的纷争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温柔减少你生活的冲突，温柔让你说话更有效率，温柔让你说话更有能力，温柔让你大脑表达更清楚，温柔让你变得伟大。摩西是如此，上帝所使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温柔的。温柔是基督徒应当要有的品质。当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，如果你虚心采纳，可能对你的生活带来祝福。我想我时间，我再讲第三点。温柔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产生温柔。第三个方面，温柔带来安息，安息产生温柔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温柔的安息，安息的温柔，温柔的安息， 安息的温柔。你心中有温柔，你的里头就开始有安息了。你心中真有安息，你的里头就有温柔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温柔？你的心中非常的浮躁不安，非常的不安，所以你的心中没有温柔，没有安息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心平静下来，安稳下来，你的里头开始有温柔，你的眼睛充满了温柔，你的言语充满了温柔，你的行动充满了温柔。当你从温柔的时候，你里头有香膏来膏抹你的心，你来膏抹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家庭不再一样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我问在座的，你想不想有福啊？想不想过好日子啊？想不想？好多人说信耶稣啊，就是死后上天堂，等我快死的时候再信耶稣吧。你错了，上帝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一个有喜乐的人。什么叫温柔的人有福啊？就是告诉你啊，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在上帝面前蒙福的人，你应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幸福是什么？幸福不仅仅是拥有多少物质。你的房子小吗？你的工作差吗？你的儿女差吗？都不差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呢？幸福是内心的一种感受。比如说某某人觉得我很幸福我就幸福， no no no， 别人觉得你很幸福你觉得我苦死了我幸福个啥。幸福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。怎么样的幸福呢？主讲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你想成为有福的人吗？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圣灵说我帮助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温柔不是一种懦弱，温柔是一种力量。下面一句话，温柔的有福，因为他必承受地土。什么叫承受地土啊？就是告诉你你可以拥有一个世界，拥有一个地球。你说呀牧师啊，我没有那么大的妄想啊野心，我想拥有一个家庭。好了，要温柔，真的要是温柔，你可以拥有一个家庭。要毁了你的家庭，你就变成暴躁、尖刻、咄咄逼人、有理不饶人、锋芒别露，你下面占那块土地也不会属于你的。有一个姊妹告诉我，他说牧师，哎呀，你说温柔的有福了，让他别承受地土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多烂吗？我就从如同羊进入狼群。我让你讲的没错，你圣经蛮熟悉的。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什么呀？狼群。他说进入狼群你还能装成温柔啊？你要斗啊，你要斗啊，你要争一席之地啊。如果你不争一席之地，你连一个一足之地都没有啊，不要说承受地图了，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在公司里不打不拼不争，我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，你还叫我温柔啊？我绝对不能温柔。有没有道理啊？好像大家不大点头，说明没有道理啊。在家里面我要发声，我占有一切之地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啊。结果你发狮子口的时候，吼的时候，你真的占有一切之地了。你的丈夫乖乖听你的，你太太乖乖听你的，你拥有了这个家吗？ No。 你好像得到了什么，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吗？知道你失去了什么吗？你是占有一席之地，你失去了什么？你失去了安息，你失去了安息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你自己，你在家里发狮子吼的时候，这个家拥有了，你拥有这个家，儿子听你，女儿听你，配偶都听你的，只要你一进家，蚊子都不敢飞。你拥有这个家了，但我问你，这块地你能站得住吗？你心中有安息吗？在公司的里头，你说我不争不可能，会叫的孩子有奶喝，我不叫没奶喝，是我争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不公平，当不公平对待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去争，但用什么方法去争呢？温柔的言语，不要忘了温柔的言语。你打你拼你骂你争来的，你会失去心灵的安息。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烦躁和不安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正在一个你死我活，这是一个狼群，我进入这个狼群，我得像狼一样，结果你失去了你里面的安息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里面温柔有没有？温柔不是懦弱，温柔 是一种力量，让你说话更有说服力，让你的神态更镇定，让你说话更有权柄，让你说话更让别人来听得进去。所以温柔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放一个能力，因为圣灵像格子一样在你的里头，温柔的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的心变成温柔的土地，温柔的土地上再长出庄稼，才能离足。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你想有安息吗？温柔，温柔吗？你心中就有安息。我们现在多少人活在不安浮躁当中，是不是心中不安很浮躁？因为你的心里头非常的不安呢，一浮躁你没有安息。当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心开始慢慢沉淀，像耶稣一样。耶稣是什么？我前面讲过，他不该发怒的时候他不发怒，别人骂他他赦免他，别人骂他是鬼附的，他没有说你也是鬼附的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以嬉笑面对他。有的时候你得到你的一个人，在中世纪有个人讲得很好，他说啊，你要去抓苍蝇，有很多的苍蝇在这儿哈，你抓苍蝇一桶蜂蜜胜过100桶的醋，大家听清楚了吗？你要炸了苍蝇的话 flying 到处在飞的话，它一小杯一小匙条根啊，它一小条根的蜂蜜远远胜过了100桶的醋。就你一点点的温柔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功效。那耶稣对人总是温柔的，他总是温柔的，人骂他的时候他没有说话，甚至上十字架的时候人骂他他也没有说话，但他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。那有人说，那我这么柔软，别人家不是欺负我，不是利用我吗？那你错了，智慧的温柔，温柔的智慧，你是有智慧的人，圣灵在里面教你。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要利用耶稣？当然有人要利用耶稣嘛，因为耶稣太温柔，人家要利用他嘛。他行了5饼2鱼神迹之后，很多的人成千上万人要拥戴耶稣为王，耶稣拒绝了，我不受你们的操纵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们的心，众人的心，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众人，他不受人的操纵。当你这是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旨意的时候，你不会受人家操纵。他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受希律王的审判，希律是一个王在审判他，希律王跟耶稣讲了一个要求，说耶稣你给我写一个神迹给我看看，你写一个神迹让我看看，言下之意，如果你写一个神迹给我看，我心情好，我可以放你。耶稣有没有？耶稣 no。就耶稣的温柔，它是一种力量，一种力量在你的里头，不受人家的支配。如果你行神的道，你明白神的道，你是个温柔，你不会受人家支配的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我知道怎么反应。耶稣讲这么一句话，圣经上彼得后来跟随耶稣很多年，他知道耶稣，他讲这么一句话，我们先读来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受威胁的话，只让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如果你在你公司里头，在你的家里头受一点委屈的时候，你能温柔会怎么样呢？当你吃亏的时候，你不受威胁的话，那么走着瞧，善胜的河东，善胜的河西，这就威胁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不受威胁的话，他下面有句话很重要。有人说，那耶稣不是这么软弱，给人家欺负死了吗？这羔羊不是任人家钉死，人家宰割吗？耶稣说，如果不是我的父让我这么做的，没有一个人从我的手中把我的命夺去。下面一句话很重要，他只想自己交托啊公义审判的主。有人说，我是羊进入了狼群，狼会吃我的，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，好像牧师就不知道这个现实世界一样。我必须要狠呐、啊、！No， 你跟随耶稣的人，你身上有羊的特征。那么羊被人家吃了怎么办呢？你没有信心，你小看耶稣在你身边，他是你的牧人。人家吞吃你这个羊，你的牧人不管吗？你对耶稣没有信心，说你要争，你要抢，要争的一些滋味，结果搞得人际关系支离破碎。 家庭搞得支离破碎，人际关系搞得支离破碎。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你工作也是很辛苦，你回家也是很辛苦。耶稣说，你们效法我，学我的样子，我现在柔和谦卑，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就是你们得享安息。你想要成为一个安息的人，那些平静的人，效法耶稣，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温柔不是懦弱，温柔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智慧。温柔的智慧，智慧的温柔，温柔是谦卑，谦卑才是温柔，温柔的谦卑，安息的温柔，温柔也带来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靠近上帝的灵，你的里头慢慢就有这种属天的温柔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不是假装温柔，里面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苦毒，那不是的，圣灵从你的里头来更新你，来改变你。我快结束之前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看到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很触动我的心，那我跟大家分享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的人脾气非常不好，跟人关系相处很难，锋芒毕露的。遇到这种人你倒霉，如果你的老板很好，你的周围人很好，你觉得感谢主，可遇到那些非常难搞的人怎么办？世界又这么浮躁，我的心又不安怎么办？整天惶惶不可终日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的工作也没有安全感，我什么都没有安全感，我现在没有安息。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迫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主说你离开我，你什么也不能做，你离开上帝你不能结果子，你离开上帝不可能有温柔的果子，不可能。说有两个中学生打架了，一个孩子他的左手被打伤了，流血，就看校医，那校医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打架呢？这孩子说，因为对方说话太刺耳，我修理他。那年轻人都干这种事情，修理他。那校医就笑了笑，然后用碘酒在他的右手涂了很多的碘酒，受伤的是左手，他涂了右手，他说痛吗？他说不痛，他不痛。这个孩子就说奇怪了，怎么问这个问题呢？然后医生呢就用碘酒在涂涂他的这个伤口的地方，痛吗？痛痛痛痛痛，痛得龇牙咧嘴的。然后这个医生就问他，我在你的右手涂了那么多碘酒，你说不痛，我就涂了一点点碘酒在你的左手，你就疼得不能忍受，为什么？你说孩子怎么回答？孩子说，我这个伤口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受伤的。那这个谁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医生说，就是因为你有伤，一碰他就痛，就是因为你有伤，一碰他就痛。好多人在这个世界内心是有伤口的，别人一句话他也跳起来，一个眼神他也跳起来，一个举止他也跳起来，为什么？他的里面有伤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很多人的心灵深处是有伤痛的，他需要圣灵的医治，需要上帝的恩典来医治他。有些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如此，他见到很多的伤痛他变得敏感，一句话他就暴跳如雷。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站到暴跳如雷读读别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心中是有伤痛的。你的温柔就是一种香膏，可以膏抹他。这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？就是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把他今天讲过到之后，我希望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在圣灵面前祷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成一个温柔的人，我不想成为一个刚硬的人，脾气暴躁的人，里面充满苦毒的人，烦躁的人，里面没有安息的人，不要成为一个狂妄的人，锋芒毕露的人，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，对我们身边，对太太温柔，对丈夫温柔，对儿女温柔，对同班啊，不是同班的，同教室的查经班弟兄姐妹温柔，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身边，对出租车司机，对那 janitor 打扫卫生的， 对你的老板，对你的员工温柔一点。每个人的心灵里头都是受伤的，明白吗？基督来这个世界就是缠裹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我们需要这个医治。最后圣经上说，我一起来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，我们反正谦让就是温柔，让周围人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不要担心你是懦弱的人，你是有力量的人，你是刚强的人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讲这几句话好吗？我先解释一下，当我们提高嗓门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只是为了赞美主。他提高嗓门，我降低嗓门，这是温柔。在教会里头，在家里头，在公司的里头，我提高嗓门大声的时候，我只是为了赞美才大声。有的时候唱赞美诗，你们声音太小，吵架的声音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提高嗓门只是为了赞美。我紧握拳头的时候是为了祷告，主啊，不是抗议，哎，你不是这样哈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发号施令的时候，我只是要独自自己，对他人不是发号施令。这是温柔的智慧，智慧的温柔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重复这句话好吗？来，我提高嗓门只是为了赞美，我紧握拳头只是为了祷告，我发号施令只是为了独自自己。阿们，让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我们这是花岗岩的心，刚愎自用，内心浮躁不安。主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求智慧的灵，温柔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根源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头有你的安息，有你的忍耐，有你的智慧，让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有谦让的心，不是因为我们懦弱，而因为我们像耶稣，耶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。主啊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提高嗓门的时候记得只是为了赞美，紧握拳头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祷告，发号施令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只是为了独自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愿意这样往前面走，你引领我们，愿你的教会，愿每个家庭，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